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带您加入决策者听天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欢迎大家收听决策者听天下。今天呢，其实是牛年的台股的封关日哦，希望大家过了一个身心富足的牛年。那这期的天下杂志封面呢，是森林里面有一个冒出绿芽的一节断树。其实这期的封面我们叫做转念告别心累哦。那我们其实透过了奥运选手潘正从陈时中部长，还有刚刚辞职的大同前总经理何春盛，还有博威妈妈，她是推动山林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甚至在美国坐过牢，但是现在重新复出的前友达执行长、执行副总，熊辉友，他都跟天下的读者分享了一些自己在低潮时候转念的过程。所以我想这期的杂志呢，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适合静下心来好好的阅读，然后经历这个低潮，然后看他们怎么转念哦。不过呢，在今天的现场呢，其实我谈的是另外一个天下的特别企划。为什么要谈这个特别企划呢？因为我们这次呢特别专访了当代的管理大师 Jim Collins。 Jim Collins 呢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好奇的管理学者，我相信非常多人都读过他的书，包含基业长青 A to A Plus， 然后还有为什么一个 A Plus 的企业可能会倒下。那我自己觉得他的书哦，其实一直都问了非常多重要而基本的问题，所以他在当代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包括台积的总裁魏哲嘉，还有就是像研华的董事长刘克正刘先生哦。那在现场呢，我特别邀请到，其实3月18号要跟天下一起合办大师论坛，一起把 Jim Collins 请来台湾，虽然是线上，但是我想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出场啊。所以我很高兴今天在现场我们请到的是玉山银行董事长黄南洲黄董事长。那黄董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玉山银行黄南洲也谢谢一珊的邀请。
我后面会 请黄董，我就叫你 Joseph 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我自己倒知道你其实读了非常多，你自己也去美国念 MBA 嘛，然后你其实也读了非常非常多管理的书。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Jim Collins 的？
就 Jim Collins 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是1992年，其实那个时候也是玉山银行成立的第一年。但是我真正对他的书有更多的阅读的时候，其实是基业长青，还有就是从 A 到 A Plus， 从优秀到卓越。后来我把我自己的旧书拿出来看，我还看到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是2002年翻成中译本，那一年也刚好是玉山第二个十年，我们开始成立金控的时候。我后来把书翻了一下，我还写这本书是我2002年9月22号我坐着飞机到美国去做 roadshow 的时候，在五天之内就把它看完了。然后我看完之后我还自己写了这本书的评等是 A 加。
OK， 所以你印象之深，为什么你会评他 A 加呢？
因为我觉得Jim Collins 他虽然是一位管理学大师，可是他对业界的实务是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他写的这些书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符合企业的需要，它不只是硬邦邦的理论。那当然从 A 到 A Plus 这本书后来也变成是玉山几乎我们所有训练课程的必读的书籍，也就是玉山一直希望从 A 到 A Plus 从优秀到卓越。其实那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觉得原来优秀是卓越的天敌你不向上提升就会向下沉沦那我们一直也觉得玉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企业，所以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思考，那我怎么从 A 到 A Plus， 那到底我们的企业应该要有哪些作为，那在整个巨轮的转动里面厚植实力怎么样可以突飞猛进其实我也一直把这一次的这一本他的新作就是恒久卓越的修炼这本新作，然后也跟 A 到 A Plus 带基业长青， 我一直也去看那整个玉山从1992年我们成立以来，那到目前今年刚好玉山30岁了，那要迈向第四个十年，那过去的三个十年我们到底是如何转动的，那未来我要怎么迈向下一个十年让它可以更精彩。我也从书里面也发现有很多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发人深省，而且真的是当你拿自己的企业去印证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所得。举个例子，像他一直在提到愿景的重要性，因为 对啊，你有愿景，你才能够激发人们的热情。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常听的故事嘛，我不只是在砌砖头而已，我是在打造一个神殿。
对，
当你想到一个神殿的时候，你自然会有热情。那怎么凝聚所有人共同的热情，把它化成是一个实际的行动，而且让企业可以有一颗北极星在前面，有一个灯塔的指引。那当然我们常常朗朗上口在讲的愿景愿景愿景，那我就看在 Jim Collins 的书里面，他对愿景的描述就特别的清楚。像你必须要有核心的价值跟信念，我就在想那我们玉山核心价值跟信念到底是什么呢？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从创办人1992年创办玉山的时候，以玉山为名，就提到我们要心清如玉，义重如山，我们要诚信正直，专业负责，我们要知福惜缘感恩，最高的山我们要成为最好的银行。如果美国能，日本能，欧洲能，有世界一流的银行，那台湾一定也能。我就觉得诶，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最大的店的一个基础嘛。那像他也特别提到，在愿景里面也包含了你的目的，可能你要50年100年才可以达得到的。那我就在想，我们经常提到的要成为金融业的模范生，服务业的标杆，玉山人要成为世界一等公民，玉山银行要成为世界一等的企业公民，今日台湾的玉山要成为明日世界的玉山。那这个不就是要让我们努力50年100年，就像北极星，就像灯塔一样在指引方向吗？第三个他又提到愿景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他的使命。那以前也经常在看使命，使命，那到底什么是使命呢？他就提了一个所谓的使命，就是胆大包天的目标。
没错，
你可能要花10年20年才能达到的，那这个就是你的使命。就像玉山我们要迈向第四个十年，我们提到的就是要成为亚洲的玉山，要在第四个十年成为亚洲最具特色的标杆银行。那我觉得诶，这个不就是使命吗？所以你把它整个整合起来来看，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切合企业的实务，而且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引导的力量。所以当我在看这些书籍的时候，我也觉得里面很多 Jim Collins 所讲的东西可以拿来跟企业自己来做印证。当然还是有很多企业没有做到的，那我们应该想办法怎么把这些我们 miss 掉的环节可以把它再补起来，那让企业可以尽快的从优秀迈向卓越。
其实 Joseph 你刚才讲到，你说你第一本看它就是 A 到 A 加，其实我也是。然后我因为看完那一本，我还回去找基业长青看，就是 我自己很好奇，就是他第一个问题，大家他的成名作是基业长青，那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企业可以活很久，那但是活很久不够，所以他就说那为什么可以从优秀到卓越。所以 我自己觉得他的书都问了很基本的问题。那这一本书我也讲讲它的背景好了。其实刚才您提到说这本书其实叫做《恒久卓越的修炼》，它的前身是1992年就是玉山创办那一年的一本书叫《恒久》，事实上是他跟他的 mentor 就是他的老师合著的一本书。但是我自己听到我的出版的总编辑告诉我说这本书要的背景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超纳闷的，就是一个人在功成名就30年之后，他竟然回去改了这本书。那我就很好奇的去把这本书看完，然后他的其实就讲了一句话，说事实上他发现其实很多企业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奠定了他的 DNA， 他能不能够 第一个，第一步要先活下来，第二步要变成优秀，第三步才能变成卓越。但是很多 DNA 事实上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所以他为什么回头去改这本书，然后把他几乎是30年来的所有的研究整理成这一本书，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有意思。那我其实说说这本书，我也觉得它就算对我很有启发，是因为我觉得它不是只有对企业，其实它对个人也很有启发。那我觉得 Joseph 你有一个特色，事实上你是当年当上玉山银行总经理的时候是台湾最年轻的总经理，而且好像这个记录到现在还是没有人破，而且好像十年后常常也还是最年轻的总经理所以我想问你的是说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在不同阶段呢，像Jim Collins 是说他有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才是基业长青，可是前面可能有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都是有纪律的目标，有纪律的行动这些事情，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不同阶段，你回想起来你自己各个阶段忧心的议题有什么不同吗？那 Jim Collins 的这些东西，哪些东西对你是最有启发性的？以你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觉得 Jim Collins 令人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这三十几年来的研究都在研究同一个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企业它可以基业长青，为什么有些企业它可以变成卓越
。
那我在看他书里面写的时候，甚至他还提到说，如果你是企业的领导人，想让公司跃升为卓越的企业，那本书就是为你而写
。
我看的时候我是觉得也相当的感动
，
我也觉得因为他书里面特别提到第五级的领导人
，
我也经常在觉得其实领导人是需要磨练跟淬炼才会逐步的成长的，甚至当我在看他五级领导人的分法的时候，包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才干出众的个人
，
那慢慢的你会变成是一个有贡献的团队成员，胜任的经理人，那变成高效能的领导人，变成第五级的领导人，我都觉得这的确是很符合实务了。
你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吗？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因为我不晓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天生就是第五级的领导人，或许即使是有应该也非常的少数
，
就算你有这样的种子埋在你的心里，可是你还是必须要经过不停的历练
，
才会真正的往更卓越的地方来迈进。那刚刚一三在问我，其实我2008年接任玉山金控的总经理
，
我在七月接任的时候九月份就发生了金融海啸。其实那时候自己也在思考，哇，这刚新手上路怎么就遇到了一个这么大全世界最大的金融的挑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我怎么让同仁有信心
，
即使在金融海啸的情况底下，那玉山的根基是扎得非常的稳的
，
我们是可以安然度过。后来我也发现其实玉山真正飞轮的转动反倒是在整个金融海啸结束之后，各方面的业务真的就像厚植实力之后的突飞猛进。我后来整个算了一下，像我们第三个十年，大概从2011年到2022年，就大概这十年的时间，大概我们的资产成长了超过200%，也就是大概资产从1兆变成3兆，大概 triple。那整个的 market cap 市值大概成长了527%，也就是变成原来的大概6倍左右。那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金融海啸过后的这一段时间。后来我就看到他在书里面也写到，其实如果企业遇到很困难的时候，你能够用最大的力量去度过这个困难。另外当你这个企业在很顺风顺水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好的运气的时候，你如何去杠杆这一些运气让它可以变得更好
。
我也觉得这的确是在过去这十年多来的确就是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
，
然后你才有机会可以变得更突飞猛进
。
第三个我也觉得其实像后来我们开始在做亚洲的布局，
对对，
你就会发现一般我们在台湾整个的经营，那台湾的状况是一个比较 homogeneous
，
可能我的分行设在花莲，设在台北，设在台南，可实际上台湾是一个共同的环境， 可当你跑到国外去，你到柬埔寨，到缅甸，你到越南，你到澳洲，其实它整体的法律的规定，人才的养成，就有它各种不一样的地方。那你如何能从台湾的一家银行变成可以布局亚洲？你的管理的思维要做什么样的改变？你要如何的去培育 local 的这一些人才，他们愿意跟你是志同道合一起去奋斗？我都觉得其实这都是不断历练的成长。往往有时候我看他书里面也在写，成功其实就是不断的成长，而你每次遇到有挫败，遇到有困难，就是你成长最好的时候。那我也觉得其实一个企业成长的路途里面，你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跟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一贯的理念啊，那这才有可能让你从优秀慢慢的迈向卓越啊。那像到目前玉山要迈进第四个十年，那我们也帮第四个十年许下了愿景，要成为亚洲的玉山。我们也定下了各方面的指标，不管在获利的指标，在绩效的指标，那在整个我们永续的各方面的指标。那其实我也认为，当我们目标像北极星放在前面的时候，那就有能力可以凝聚更多的同仁，不断的往这个目标这个愿景来迈进。
Joseph，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玉山最有觉得最有意思的时候，你们的那个十年计划其实都做得蛮扎实的。可不可以讲讲这个十年计划，就是让你们可以有纪律？我觉得有纪律其实是 Jim Collins 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字，什么事都要有纪律然后你才能够拒绝诱惑，拒绝很多事情。你们怎么做到那个十年计划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蓝本？其实我们这一期有采访延华的那个刘克正董事长，他们是五年计划，我知道他们的五年计划也非常有纪律。你们两家大概是我知道里面非常有纪律的公司，那你们这个纪律到底是怎么找出来的？
我觉得这一些纪律其实还是必须要奠基在你整体的愿景使命上面。像玉山在1992年成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十年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建立制度，培育人才，发展资讯，因为第一个十年是你立下一个根基最重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常在说，就好像在盖一个101的大楼，其实外行的人看门道会觉得，哦，你看这个大楼越盖越高，可是真正内行的人他会知道，你要盖得高，地基要打得深。唯有地基打得深，那你才能够盖得高。所以我们在第一个十年我们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这些制度，要把这些资讯的运用，而且要把人才培养得更好。
我记过我问过创办人这个问题，然后其实我就问他说，那你的股东们怎么样 support？他就说，那就挑志同道合的股东。他有说他拒绝过一些人嘛，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1992年成立的时候，玉山其实是以专业经理人当做一个领导的梯队，那结合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觉得即使是股东，最好也能够是志同道合的伙伴支持你的理念，那你就可以做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当然第二个十年2002年开始，其实台湾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金控成立了。对，也就是说原来是各个行业，银行跟银行竞争，那保险跟保险竞争，证券跟证券竞争，可进入到第二个十年，金控那是金融的优等生，大家同台在较劲。所以我们在第二个十年我们也提出一个很清楚的规划，就是我们要以自我有机成长为主，那另外我们要做策略联盟，那审慎的来进行并购，这是我们第二个十年的主轴。那我们的策略是非常清楚的，要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所以我们的选择就非常的清楚。那到第三个十年，从2012年开始，我们也觉得经过了金融海啸之后，那其实亚洲呈现了活泼的生机。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当然我们要深耕台湾，但是我们一定要布局亚洲。那个时候也是整个科技的力量正在彰显的时候，所以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成为金融科技的领军者。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十年的主轴。后来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策略的规划都是沿着这样的主轴来进行。举例而言， 在2012年的时候，裕商海外只有两个分行，香港分行 LA 分行。那我们到2017年1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9个国家有28个营业据点，也就在短短的5年之内，因为等你策略有非常清晰的轮廓之后，那最后就是你一个执行力。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要从台湾的玉山变成亚洲的玉山，变成世界的玉山，这本来在我们的愿景里面它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描述。那后面的策略就是把这些事情把它阶段化，那当然有些企业用5年来做阶段，有些企业用10年来做阶段，我们觉得这个都算是一个长期的规划。那如果短期当然是1年2年这种短期的策略跟战术的整体的执行的话，所以我觉得像 Collins 在书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你一定要有愿景，
真的，
对，你有愿景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那你才有办法用策略把这些资源跟内外部的情势做一个最好的分析，那最后你才有战术，你可能会因应环境改变做某些的调整，但是你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其实我也觉得这跟个人也是一样，我们的个人可能我们立下了一些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事情，那也是要有纪律的思考，那慢慢变成有纪律的行动，才能够日积月累让它变成是真正力量的展现。
完全认同。其实李基仁老师在跟我们做这个访谈的时候，他也提到其实台湾企业最缺乏最差其实是愿景，就台湾企业非常会 response 事情，然后什么都可以赶快做出来，但是愿景的缺乏其实是台湾企业要面向迈向变成一个卓越企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我们节目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回到节目，我们今天谈的是最新一期天下杂志独家专访了管理学大师 Jim Collins， 介绍了他30年来的思想精华。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 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就能够购买最新一期的杂志。 OK， 我们来继续请教 Joseph 啊。我其实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他因为他是回馈给中小企业，从创业到变成基业长青，他希望可以有一个 mapping， 所以他其实就是做了一个 map， 一个蓝图哦。那所以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那我自己很好奇，就是你在看他这个蓝图的时候，这跟你们在银行放款或者是你们的创投投资的时候，这个东西跟你们的这个 principle 有没有一些相合的地方？
我觉得 Jim Collins 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对企业非常的了解，而且他不只关心大型的企业，他对中小型的企业他也非常的关心，就像他在策略里面他就有特别提到中小企业面临到最重要的4个策略的议题，包括那成长的速度到底要多快，
对，
成长的快真的是好吗？那第二个就是到底是要聚焦还是要多角化，第三个也提到那公司到底要不要公开发行股票，第四个那到底是要我要来领导市场还是我要跟随市场，因为你要领导市场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当一个领导的品牌，还是说你还小的时候你愿意跟随整个市场的发展。我们也觉得很务实的，因为目前玉山在整体的收心当然有非常超大型的企业，那其实我们也是民营银行里面在中小企业放款是做的最多的，
而且你们其实起家就是中小企业，
对，没有错，而且我们也推荐了非常多的像磐石奖啊、小巨人奖啊，其实台湾这么多银行因为要参加这些的评比那都必须要银行的推荐，后来我们发现大概得奖的有1/3都是玉山推荐的、对，所以我们也觉得在这一个面向上面的确我们是因为过去的经验有一些心得、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很仔细的会去观察中小企业，那当然在整个金融业里面都会有所谓的授信5P 嘛，
对，
你要了解经营者啊 people 啊，他们借款的目的啊，他们还款的来源啊，或是你这笔借款到底有什么样的保障，或是这个产业或这个公司未来的愿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金融业在从事不管是授信或投资都会看的。那我觉得玉商很特别的是我们特别关注在人的议题， 我们觉得如果经营者是诚信正直，经营者是很专心在本业的经营，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就不会有失败的机会，还是一样会有，但是我们认为这失败的机会会相对变得比较小，而且银行本来在所有的授信里面，它有一部分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支持企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你的确是会有部分的风险。
所以这个回到 Jim Collins 的第五级领导人，所以你的 people 是你会看到一些潜质，觉得他有机会变成第五级领导人吗？
其实对中小企业而言，我们一方面看的是这个企业的老板是不是诚信正直，第二个我们会看他在这个产业里面的经历，第三的我们会看他整体领导的风格啦。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常在看，如果你拜会一个公司的话，你就进去他的工厂绕一绕，你大概就知道他整体的管理的风格了，所以亲自到现场去看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随着时代的演进，慢慢的我们在整体的授信里面，其实对 ESG 的议题，尤其在最近这几年，不只是从今年开始，在过去很久以前，我们其实对这个议题也就非常的重视。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它愿意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吗？这个企业它愿意在它事业有成的时候也愿意回馈给社会吗？或是说这个企业在整体的经营，它公司的制度啊，公司的治理是不是一个正向的发展？我们都发现，那像这些其实也都会关系到一个企业长期的发展。因为我们往往也会看到很多的企业，当然它一定会 focus 在利润的这个部分，应该可以这么讲，那利润之于企业就好像是它的血液，就好像是它的空气，
赚钱是应该的。
对，赚钱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企业就不能生存，
大家现在都要发年终，所以应该很有感
但是企业存在的目的可能不只是为了获利，就像我们人活着的目的也不只是为了活着而已，可能你都有一些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可能你要照顾员工，或是你希望这些产品可以创造顾客的价值，或有些人更阔而广之，他运用了公司的资源或是他的获利，他愿意做更多的社会责任的工作，或是他觉得社会有些议题需要解决，他愿意去帮忙解决这样的议题，让社会可以更好。所以我们后来也觉得，在整体银行金融的经营里面，在我们企业的挑选里面，也慢慢的我们都会去注意，除了他在整体本业的经营的这个面向上面，那包括他整个企业的管理，包括 ESG 的议题，包括这个企业对未来发展整体的看法，这可能也都是我们在授信，在整个投资的这个业务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纪律这件事情你们也会观察吗？就他执行上面有没有纪律？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讲企业跟金融往来，那当然他的目的是希望金融给他支持，
当然，
但是金融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帮社会控管风险。那我们也了解，其实有很多企业是因为资源太多，他的机会太多，导致他最后乱了方向，就像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后来就是因为融资借到很多钱，
对，
那这么多钱怎么办呢？那我就做投资好啦，哦，那我就去扩展其他的业务好了，可实际上有时候结果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觉得其实应该是这个企业有它发展的方向，有它的理念，它知道它的目标，它知道动用什么样的资源，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来迈进。其实我觉得 Jim Collins 在书里面也特别的提到，其实在一个企业策略的本质里面，第一个就是那你要怎么防止当赛的风险，因为企业的经营里面一定是有风险嘛，
就是那个船，你要看你这个多元化会，这个会砸那个洞是在水线以下还是水线以上，
没有错，也就是说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企业应该如何去因应，这是一个当赛的问题啊。那第二个议题就是说，当你有 upside 的时候，你有一些业务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你怎么继续去延续呢？所以一个是 downside， 一个是 upside，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你的 big bang， 因为我们知道在企业整体的运行里面，你难免会有些你要做重大的决策，重大的投资，或是说我今天是不是真的应该到东南亚去盖一个大厂呢？ 那我觉得在书里面 Jim Collins 也提到很务实的方法，就是先射子弹再射大炮，
就是 pilot project 要先 run 过，然后再看看是不是应该去做。
没有错，我觉得像这个都非常的务实、嗯、而且我们真正在跟企业的讨论里面，其实我们经常建议给企业的也是这个样子、
嗯、
也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大投资之前，你一定要先做一个小 pilot。好，你做了一些 pilot， 做一些的测试之后，或是你要投入一个100亿的大厂的时候，那你要不要先试着先做个5亿8亿的一个厂，先去试看看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嗯、等你累积了经验之后，你再投下最重要的资源、
嗯、
那到时候可能是水到渠成，因为你的资金也到位了，你的管理能力也到位了，你的市场也到位了、嗯、所以我觉得像这些的思维里面，我也觉得 Jim Collins 真的是很懂企业、
嗯、
整体的运作，整体的经营。那当然对一个金融，我们也必须要非常了解企业。所以当我在看他在写中小企业经常会遇到的四个抉择的时候，
那四个非常非常的准确，
我都觉得哇，心有戚戚焉，我都觉得一个管理大师还能够了解到中小企业到底他们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嗯、
这一定是放了非常多的心思，而且是放了非常多的研究在这个里面，而且我也觉得他一定是亲自拜会过很多的公司，才有办法累积这种从这么多的杂乱里面去精粹出一个最后的这种经验值出来、嗯、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他不只是一个管理学的大师、
嗯、
我觉得在实务界里面他一定也是一个大师，他是把这两个东西融合、
嗯、
然后把他最后的这一些结论来向所有的读者写出他的心得，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
其实3月18号大家就有机会可以、
嗯、
就是在现场听到大师的一个演讲、哦、我其实最后一个问题就想、嗯、想问那个 Joseph、
嗯、
我知道 Jim Collins 跟您有一个对话，其实因为我们在准备3月18号这个活动嘛哈，那听说原本是30分钟，结果他竟然变成70分钟，原因是他问了你半个小时问题是吗？
是的。
对，其实我们同事在几年前采访他的时候也有一样的经历哦、嗯嗯、也是被反采访了30分钟以后才开始进行后面的问题。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趣，就是表示这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好奇心十足的人。然后其实他还有一个特色，大家如果知道他的背景，他从12岁开始攀岩，其实他也是个攀岩大师。所以大家如果我们有一篇另外的文章，其实是2014年好像写的，就是他在攀岩，从攀岩里面领悟到了一些管理的心得，我觉得也非常有趣。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要问 Joseph， 你在现场想问他什么？
如果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跟 Jim Collins 问问题的话，如果他只给企业的领导者或 CEO 一个宝贵的建议的话，
嗯，
他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另外当然如果还有机会，其实我也很想了解，因为 Jim Collins、嗯、就一个管理学的大师还算是年轻，
是、
哦、才60出头岁，
对，
我也很想问他，那你下一个要研究的议题是什么呢？继续朝着迈向卓越这样的路途还想做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画出了卓越的蓝图了、
嗯、
那还想要再多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呢？我觉得这个都是相当好的议题。
真的
是，
真的，对对。所以我们这一期其实也问他说他对于台积电的一些建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杂志。好，今天我非常谢谢运山银行董事长黄南洲 Joseph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 Joseph 从非常无私的其实分享了很多运山自己的经验，也从管理者的角度，如果说你要不断的追求卓越，各个阶段必须要面对一些核心的议题，那我想 Jim Collins 真的带给你很多启发哦。
是的。
好，今天是我们的节目在新年假期之后最后一次的更新，那 Joseph 要不要也跟大家拜个早年呢？
好，这也祝大家虎年虎虎生风，也祝大家如虎添翼，可以跑得更快，跳得更高，飞得更远，迈向你精彩的人生。
真的、
嗯、
丰足的牛年之后有一个虎虎生风的虎年。我是陈一山，决策的听天下，下次节目更新会在2月24号。如果您想要收到节目最新的资讯，记得订阅听天下。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